哎、欸，来来来，姐跟你说，
三个姐会跟大家聊聊国内外同志的大小事。
戴好你的耳机，打开你的心，
准备听起来。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彩虹平权大平台，我是欣姐，
我是冷冷，
我是奶家。
彩虹平权大平台是一个推动平权的组织，然后我们有、yes. 还有除了 Podcast 以外，都还有很多其他的正职工作，
对，有很多无微博
哎，对，我们会做那个立院游说啊，地方议会的这个串联、啊、
演讲啊，跟企业合作啊，职场的活动、啊，
就是在企业里面推动这个
DEA 多元职场共融，
对，还有很多去推动这个多元性别认识的工作这样子，对，所以如果你的公司有想要邀请人去演讲啊，性别相关平等的议题，也可以跟我们联系这样。
没错，
然后也欢迎大家支持我们，追踪我们的 IG equallove.tw。
然后呢，就是啊，刚刚有说我们有很多的工作，我们其实在每周三固定都会更新我们的 YouTube 频道，
也叫彩虹平权大平台。
对，然后因为我们有一系列，我们有四个带状节目，
那真的是
很多呢，OMGGG。然后大家，我跟你们说，二月呢，
你马卡塞西
哦，真的很激动。二月负责的人是我这样，然后我们就有拍了跟那个这群人的木星的一个特辑
哦，
对，
很好
笑，分享他的经验，对，大家可以上去看这样子。嗯、那我们每周三都会有固定更新各种不同的节目，大家可以看看、
哦、我们还有这个狐狸小姐看星星，
有星象时事，有长片，有补充，有
补充什么东西，
就是补充
补充维生素，
补充长片没有的内容
对，然后也会告诉大家就是平权还有什么没有做到的事情，或是有什么相关的议题需要大家再继续关注呀呀。好，那来念一下留言。
念留言有一个叫做 Sharing Jen，
谢谢你，
他在以下的留言都是回女校那篇，你看女校那篇有够多回响他说那个到处打炮的该不会是钟诗安点点点，
我没说
请问这个传统是这个学校的特色吗？
此校此风这样子，可以长，
不知道有没有继续长。
中差女中的同学可以来回复一下，
对，告诉我们现在此风还盛行吗？
对啊，你们学习高中过好像蛮快乐，恭喜恭喜。
再来一位，他叫陈，他说熊中的来报道一下
哦，有男生了。
对，他说我后来都跟别的学校说那个熊中熊女大露营就是大型的联谊挂号交配活动，当时还特别找在大陆营认识最后结婚的夫妻来演讲，搞得好像很希望两校的人在一起。不过熊中熊女一起办的其他活动其实都还蛮享受的，挂号奶茶日、椰蛋晚会、营队、社团活动之类，可能没有强制配对的关系。不过高中时都没认识到对校的女同志，挂号勾心斗角的事件倒是有被卷进去过。男校真的比较偏脏，味道也比较重，可是就我去熊女的经验，熊女没有比较干净但在熊中的时候好像大家都不太敢公开出柜、
哦、
唯一比较有印象的是下一届有一位男跨女的学妹，自己班上总共三个 gay 或 bi， 不过都是毕业后才相认的。我觉得这就跟我们那时候讨论的一样、
嗯、对啊，你看我们有符合实事，贴近真实
呀。
请问熊女臭吗？
Oh my god, girl！
哎、欸，可是哪家鼻子也不好，他还是过敏了。
我比你好，
比我好，但也没好到哪去。
不臭，但是不是
不
能说干净，不能说干净。
OK， 再下一个是他叫。title 是七年级，他说六孔小指好有青春的痕迹，
就是我们七年级生啊。
没错，台南某私校私立女校也是在学校处处打泼，宿舍里更精彩 ，drama 的事情超多，女友的室友暗恋他，跟社监告状抓我们同床睡，还有目睹两女抢一踢，下午时谈判大打出手，抓头发的那一种，还有小圈圈台面下交流彼此的女友，挂号校队里更多，甲乙是兄弟 ，A B 是姐妹。这学期甲跟 A 一对，乙跟 B 一对，下个学期变成甲 B 乙 A， 虽然我们比较期待甲跟乙在一起回想起来女校就是一个情书说不完，换女友像去图书馆借书还书一样的历程，超快乐，我应该多读点书的
你多读点书你就不能一直、哦、借书还书了，书要还没看完就赶快去借下一
还是你要再念一次，
他跟他说要多去借书才对 好，这个是 W， 他说根据我对女友的观察，为何长大就没有激情的四处打炮嗜好，原因是因为现在越来越在乎环境的干净整洁。
哦，对啊，我觉得长大以后真的，我很少，我没有，我几乎我应该是没有打野炮的经验，因为我就是很容易觉得这里好脏啊，然后我会很容易分心，然后所以我就是都没有办法。然后我觉得以前可能年轻的时候比较没有这么在意，这样
就是都冲脑这样。
对啊，青少年的时候这样。谢谢大家留言给我们，没有想到那个女校男校获得这么多的，
没错，获得这么多
的
回响，殊不知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跟这没有关系，
完全没有关系。
但知道感受到大家很怀念那个青春的时光，
对，
美好的时间总是过比较快，已经过去很久了，
没错没错。
好，今天要再跟大家聊一下国际的时事，
中国 Grindr 被下架，男男亲吻和变装皇后都不能看，这是什么世界 ？Oh my god， 这是中国。
对、啊。中国的世界，其实现在最近有一个国际上很大的事情，其实也是那个，就是乌克兰跟俄罗斯快要打起来了嘛。然后我就常常看听到，反正就是中俄有一些交流，就比较多变成好朋友的活动这样子。对，然后我就感觉到说，那个现在真的是有点两边的极端，
你说美国美欧美一区，然后那个中国跟其他的跟他好的国家一区，这样子吗？
就是越比较支持算民主制度的，跟越就是
集权
国家的，就是他的分也越来越清楚，然后以前还有一些在中间，或者是说大家还多少有些交流，现在变成那个
一翻两瞪眼
感觉啦，就是对。所以我觉得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就是收紧自由的手段，其实是一直都在进行，越来越严重。
这个我们之前在讲匈牙利的那一集也有提到一些，就是关于俄罗斯跟就是中国在就是处理同志人权的部分。但我们今天的焦点先放在亚洲国家。
是的，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这个男同志交友软体 Grindr 的年度数据回顾，
前几集而已啊。
对，
哇，好多人听哦。
对，然后但是结果，因为大家想知道哪边 top 比较多，
对，
但是你没有，但是很有趣的是，因为我们的男生收听的男生比率是低的，20几%而已，有半数是女生。
他们可能也想知道 top 是什么。
Oh my god！
他们也想知道为什么 Grindr 这么就是多数据分享女同志的数据在哪里？
零无数据，
无数据
在大家心中。
你们是学院派的、啊，
对
对。
总之就是中国有一个办公室，互联网性行办公室要发起为期一个月的打击网络谣言、色情、非法内容的活动。
对，然后其实这个是在农历新年的前夕，然后这个办公室就是简称网信办，然后反正中国政府就是时不时会来一下，就是清理网络上的不当内容。
OK，
对，尤其现在应该是因为新年再加上那个
冬
奥啦，
对，冬季奥运，对，不是东京奥运，
对，北京的冬季奥运现在在进行中，然后每次有大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要整顿这样，
对，没错。然后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就是有一些中国的网友就发现，哎，Apple Store 上面没有办法再下载 Grindr 了，然后有一些在中国的 Grindr 用户也有就是表示说，其实从2022年开始在用 App 的过程中就常常有讯息收不到啊，或是发不出去的这个情况，
后来就被下架了，
没错。那后来 Grindr 公司就有证实，他们就说会下架是他们自己下架的，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配合中国的一个新的叫做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一个法律。
这看起来
听起来就是要拿人家的资料吧，是吗？
就是隐私权相关的法。
这听起来，我觉得他们的法都会听起来好像是一个
保护
法，
假保护，那个征收编，
对 对，这种感觉，
对，真和谐
OMG
对，所以这个在1月27号的时候 Grindr 就自己下架了。不过目前呢，中国自己本土的交友软体像 BlueD 跟另一个叫 Aloha， 这我真的不知道。
哦，这我都知道。
Aloha
有 Aloha， 但台湾没有很红啊。BlueD 也还好，
好像它市场就不在这边。
对，
因为它光做那边就很
够了，
就做不完了。
对，就是这些中国自己本土的交友软体都还在。那其实 Grindr 之前有一些争议，就是
哦，这个我也是最近才现在才知道，哎，就是哪家的这个查到的这个消息很有趣。
对， Grindr 其实2009年的时候成立的一家公司，然后一开始是一个以色列的科技公司，那成立之后没多久就卖给了一家中资背景的公司。然后呢，在2020年的时候，美国政府就大力的施压，就说哎，你这个老板是一个中国人，这个对就是用户个资造成很大很大的安全威胁，所以就是施压这个中国，就是这间中资公司要把就是 Grindr 的股份卖掉。所以最后他就是又在2020年的时候把自己的股份卖掉了，所以现在 Grindr 是一家美国公司。
哦，这件事情我知道。
你知道？你好 fashion 哦。
没有，因为是跟 Grindr 相关，
他是 stakeholder， 他是利害关系人。
对啊，
你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在哪里，就是有看过，而且好像群组里面也有传呢、欸。嗯，对，就讲关德
的
事情，对啊，很可怕耶。虽然我里面也是没有什么东西了。
习近平都知道你是同性恋，
哦，知道怎么样？I don't fucking care， 成千上万，你们中国才多。
那你觉得有差别吗？就是换公司之
后，我觉得当然使用上好像没有太大差别，可是我觉得那就是心踏不踏实的感觉吧。就像我可能也不会用微信，是因为我觉得好像我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收集起来啊，我就不太喜欢那种被监视的感觉。
我以前因为跟中国的运动者有联系，他们都只能用 WeChat， 所以我后来有以前有装 WeChat， 但是我后来现在的大概这几年的那个手机，我就都不，我买了新手机之后，我就都没有装 WeChat， 我没有装任何的中国的那个通讯软体这样子。
对，所以如果有在中国的听众朋友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观察是什么。
对啊，然后这个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我有点搞不清楚为什么是 Grindr 有下架，但是 BlueD 跟 Aloha 都还可以用。
他们搞不好就是同意啊。
哦，你说同意他们的资料
传给政府。对啊，同意个人信息保护法啊。
哦，因为他就是所谓的本土企业，中国本土的企业。
对啊，
对，但是外资公司可能就会觉得，那我可以撤。
哦，就反正他们不想要把他们资料给中国政府
之类的，
反正他们也拿到他们今年年度报告哪里 top bottom 多了，那就
他需要的这有什么
I'm just kidding，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论述嘛。
好好好好。那其他亚洲国家呢，有最近发生什么事吗？
对，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新加坡。哦，你们有去过新加坡吗？
我只有在那边转机的时候要转机去澳洲。
你有认识新加坡人吗？
新加坡坡友
有跟新加坡人打过炮。
哦，真的吗？在哪里？
在台湾。
哦，
对，
感觉如何？
就那样啊，就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有屌，
好烂。
但他们的口音就蛮有趣的，就是
Singlish，
对 Singlish。然后，我有朋友之前去新加坡工作过了，他们其实就有讲说那边的夜生活就还 OK， 可是他还是觉得很压抑，就那边的社群很压抑，然后不能就是也不可能像我们一样在路上牵手什么的。
现在真的有越来越多男生在路上牵手，
在台湾是啊，
好感动哦。
而且你还记得我们之前因为有跟新加坡运动者聊过，他们说那个拼照他们都是不是申请那个地点，他们都是邀请大家路过，我们顺路去那个地方野餐，然后就哦刚好一群人所以做了这个活动，然后他也不能讲以同志为名，比方说他说以家、
哦、
以爱，就是比我们再更大这样子。
对、啊、
要很模糊
、哦、因为他们那边同性恋不是，
对，
这个跟法规有关、yeah、
对，我们就来补充一下、
yes、
其实我们之前有简单的提到过，因为就是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的很多国家都有留下这个很不好的传统，就是所谓的基奸罪，然后就是男男的性行为是违法的。 然后呢，新加坡就是曾经也是英国的殖民地，就跟马来西亚都是啊，
是
对，所以他们都还是留有这个基奸罪。然后虽然这个罪还在他们的法典里面，但是不是说时不时的会拿出来处理。就是针对统治，可是这个法一直写在那里，其实就是给大家，
它就是一个证明了，
对，就是给大家一个很巨大的压力。然后新加坡呢，虽然是很多国际企业在亚太地区的这个区域的总部，然后呢，新加坡政府也是大力的，就是推动双语，就是英语的教育啊，什么什么，就是好像很西化。可是其实，在整个文化风气上面是相对来说是蛮保守的。
我其实有点不太理解，好像不是
为什么，
就是应该说，我不知道这些国际企业，就是这些人如果在那边工作，他本身是同志，那他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或他怎么自处，
就是活在泡泡里啊。
欸，没有欸，我觉得真的很多人因为这样子就没有办法去新加坡欸。就比如说，我同家会同志家庭权益促进会有一个理事叫马丁嘛，然后他之前其实是在新加坡公司工作，然后他因为有先生有小孩，想要把小孩带去，然后先生也要去，后来就没办法，
太复杂了。
但是你如果是一个单身的男同志，大概那个对你来说，
成本比较小，
成本比较没有那么高。可是如果你有家庭了，或是你有伴侣了，那他真的是相对的比较困难。
而且我觉得真的很看状况，因为像如果是我好了，即便我单身过去。我可能也很难想象我活在一个看似自由但却实质很保守的地方，
就是大家都要心照不宣，
那就很不真实，就是
很憋的，
对，活得很不真实。
对，而且他男同志违法女同志不违法哦。但是如果你有家庭有伴侣，就算女同志你也还是没有办法。就是他有很多的，等于说他整个法规里面是真的是都完全几乎是没有纳入同志，因为他基本上就是他们的那个刑法里面377的这个 section 就是男同志的性，应该就是性关系是违法啦，80年来都没有使用了，但是他就还存在，
一直写在那里。对，那最近呢也是刚有提到，就是这个在北京的冬季奥运，然后呢就也在新加坡引起了一些轩然大波。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因为这个新加坡的一个电视台叫亚洲新闻台，然后他在播报就是冬季奥运的开幕式，然后他就在北京就是一家酒吧的外面做那个 SNG 就是现场的连线。然后记者就在那边就是在镜头前讲新闻讲到一半，对，然后突然就有两个男子就是走到记者后方，然后拥吻3秒。
我觉得很棒，你看很像我们当时的那个亲亲快闪类似。
对对，然后蛮有趣，就是他们拥吻完三秒之后，其中一个男生就还看了镜头，然后用一个很妩媚的眼神，
真的
就是盯了镜头一秒。
你有看到了吗？
有
是亚洲人吗？
是亚洲人，
真的好看。
And I think that's beautiful。
对，就是两个壮壮的男生。对，然后呢这个现场连，因为是 SNG 现场连线，所以这个画面就是推送给就是在新加坡所有就是在看新闻的观众，这可能是他们就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男的拥吻。
They should。
对，然后呢这个亚洲新闻台后来上官网的这个新闻片就把这一段剪掉了。对，但是呢热情的网友还是有帮忙备份，所以其实这个影片在各大平台上累积的观看次数已经超过100万。
当然他帮他宣传。
对，就大家就在那边哇，就是有男拥吻，哇，就是，
很棒很棒。
对，然后其实根据新加坡的一些法规，广播电视相关的这些规定，其实这些媒体必须谨慎的处理同性恋、女恋、双性恋、跨性别、性导错、恋童癖及乱伦等等的这些。
你用他的形容，
对，
他们知道他怎么。
但他们真的脑袋不太好，同性恋跟女恋不一样吗？
他们就是觉得
不一样，
在他们的世界里，女生跟女生的恋爱可能更次等，同性恋就是男的，我不知道啊，因为这个原文我没有去查。
Oh my god！、Okay.
对，但反正 anyways， 就是他把这一连串就是写在一起，然后他就是说这些内容就是都不可以播出，非常的严格。像有一个很具体的案例，就是那个蔡依林2015年发的那首歌《不一样又怎样》，对，那个 MV 就是因为有那个女同志的故事嘛，然后所以这个 MV 在新加坡是禁播的，所以其实就是这首歌连电台跟电视台都你都听不到这首歌。电台也不会播
，OMG，
广播不会播。
我想分享一个我早期的出道之作， 叫做我写过一个，我大学的时候写过一个社论，叫女女接吻有何不可，其实就跟这个有关、可是到我那个时候是2005年哦，
我记得你不是因为这样跟你爸妈吵架、
对，我跟我爸妈大吵一架，但是就是那个时候修那个黄长林老师的性别政治、这堂课，然后我就投社论就可以加分，然后我就投上了嘛，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有艺人的MV 里面有女女接吻的画面、然后因为当时的 MTV 台是新加坡商，所以那个新加坡不能播，所以连台湾也禁播，所以这个 MV 就是在台湾也看不到，在那个时候。然后后来唱片公司是剪了另外一个版本，它才能就是在播这样子。对，那2005年就这样，其实看起来你看那个时候这样是十几年前啊，17年前，
对，
到现在其实还是
新加坡还是这样、
新加坡其实还是这样哦，就是都不能出现在电视上。
对，
因为我刚才查了一下，就是像有些地方是像中国是不能够演唱会也不能唱类似的，就如果有在更
改歌词，
对，要改歌词的，很多要改歌词的。然后我刚刚就查，就是比方说张惠妹的《彩虹》也是同性恋同志之歌嘛，然后但也还是新加坡还是有唱，所以他这个就是明显规范的是广播媒体要放送给整个新加坡的群众的那种才会受到这个规范，
是对不特定大众就不可以
讲同志应该是没关系，可是不能出现接吻的画面，好像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隐微的同志的东西出现，
搂个搂肩这样子，
不是这种可能说不定也不行。我意思是说，如果只是谈爱啊或什么，像张惠妹的那首歌，它没有，它里面没有接吻
的
画面，
对，
比如说彩虹里面没有接吻画面，它可能只是张惠妹在那边唱歌。
我们现在新的版本就一堆男同性恋。
没有，可是如果
以前啊，
对，如果那个画面只是拍到很多男同志，但并不是一堆男同志在那边
接吻，
对啊，
摸抱抱亲亲，
对，一堆男同志在那边摇晃啊跳舞，我觉得都还可以。可是如果有抚摸或拥抱，应该就
那应该就不行。比方说有些不是画面很爱 take， 就是各种不同的人，然后他们就相看，然后就接吻那种，可能如果
那就不行，
就不行
了，那种不行。可是如果只是相看，应该还可以，只要有接吻就不行。
OK。
然后呢，今年一月的时候呢，这个例子也是蛮有趣的，就是
这个很近哎，
对，
2022年1月哦，
对，就是在三星 Samsung， 就是这个韩国的公司。其实这一整个故事都很有趣，就是我们都觉得韩国公司应该也是蛮保守的，但是呢，三星就是在新加坡推出了一个广告，然后呢，里面就是有一对母子，那妈妈就是很显然是一个穆斯林女性，就是有头巾的一个女生，一个妈妈，然后她就是在这个广告里面，反正她就是很接受她自己的儿子是一个变装皇后。这个广告的内容就是、就是透过他们两个人很亲很爱对方，然后很接受对方，然后很亲密的这个互动，就是要去宣传三星的一个产品这样子。然后结果这个广告上架以后过没几天呢，就是三星就是突然在这个社群媒体上面就是发了一篇文，然后把它下架了，然后他就是这个贴文就还关闭留言，就不让大家留言，对，然后那个贴文就是写说我们有意识到这个广告片的内容就是使部分我们在地的社群感觉到被冒犯，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影片下架了。
这是什么好被冒犯啊？
对，但是这个三星的这个广告片现在在 YouTube 上面你还是可以，你就是你知道连接你都还是看得到，但是它就是不会在大众媒体的比如说电视台或是什么、就是你就不会看到这个广告。
真的很妙
欸，我有时候在想这会不会是一种操作、就是他不可能不知道在新加坡的这个社会氛围嘛？他如果真的不知道这广告公司跟那个，
我想到的
行销公司也太那个。
我想到的是，会不会那个操作会不会是其实里面还是有人有意识的想要推动一些什么？那他们知道即便会被挡，然后就还是很努力的想要踹这件事情。我
觉得他可能也不是想要努力踹，他就是上架之后下架，就会大家就会注意到这件事情、
你说注意到三星这个产品，
对啊。
可是我觉得我有点难想象，就是因为我们想到的韩国公司，就是比如说台湾这么友善，那为什么台湾的三星没有做这么前进的这么冲的广告，他反而选在这么保守的地方做这个？我在想有可能他们可能
应该是找 local 的那个
agency，
对啊 agency。
但我就因为我觉得很妙的是，也有可能他们觉得没有啊，这个影片的内容就是一个妈妈很爱她的小孩， 这没有，就是他不是一个男男接吻或是一个女女接吻，所以他们可能就觉得谈家人的爱还好吧。
Suppose 应该 OK，
但是这个主题还是。你看这个主题在连在台湾都很少啊，
那欢迎那个鼓励一下台湾的公司。
对啊，真的加油好吗？
对对，所以就是这个也是就是很最近的事情。
欸，其实我觉得新加坡一直都运动蛮辛苦，就是同志运动蛮辛苦，因为他们在就是在成立组织这个方面也有非常大的限制。
哦，真的哦，
对，就是对成立 NGO 啊，就是你如果是要做倡议型的组织是都不太行哦。哦，然后你如果要做这个
服务
类型的组织，你也是要花有的其实跟中国微微有点像，有些也是他们在登记成公司就会比较方便，可是你如果要做人民组织的话，它其实是一个你如果要做这个算是人民团体像我们这样子的话，它其实是还蛮辛苦的，十人以上组织就要向政府登记。它虽然没有明确的去说哦不能 LGBT 倡议团体登记，可是它通通常常都会被
拒绝，
就会说哦你对什么公众和平秩序造成危害，然后它就会拒绝你申请成为一个组织。那像之前有一个跨性别的倡议的团体叫 T Project， 它也是因为就是违反国家安全与利益就被拒绝申请这样子。对，然后他们还提起诉讼啊，诉讼被驳回，就是这个 T Project 这个所以你就知道他连成立团体人民团体这件事情都遇到很大的困难。那你没办法组成团体，你其实就很难让一个组织营运下去，
没有办法募款啊，
对，
或者是有一些公开的活动。
对，然后新加坡遇到的困境是这种国际人权的资金都觉得新加坡很有钱，所以他们很难去申请这个国际人权资金，甚至是这些运动者他去参与这些国际的就是同志的比如说会议或什么，他们要付的钱都是跟西方国家一样的这个 ranking，
因为他的收入，他以为这些人的收入是那个水准。
对，就是他不是以为，他就是规定说你是
已开发国家，
已开发国家，然后你的 GDP 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就预设说哦，那你们的工作者应该都要有钱啊，这样子，所以你付的钱就是跟西方国家一样。可是这些人
他们就是惨到不能再惨欸，
他们很可怜欸，其实我觉得他们蛮辛苦的，就是他既不能他外表看起来是所谓的进步国家，可是他内在还是有公民社会被打压得很严重。
对，
可是所以他就也没办法得到外援然后内部也没有办法再
支持他们
这样子对，所以我自己觉得新加坡的同志团体有很多的困境，然后人很难延续这个工作，工作者很难延续他的工作这个是一个蛮大的原因。好，分享完毕。
对，
哦，那我这边也可以小分享一个东西，就是呢，之前因缘机会就有认识了一个，就是新加坡的，因为像是音乐创作者两个，他们叫 QQ Brothers， 然后他们其实在去年游行过后的那段时间，有发行了一首歌叫做《偏执》，然后他们里面其实就是拍同志的故事，可是他们其实是在台湾拍的。对。那时候有找到说有找到我们啦，就是有找我，然后就是问说有没有可能有一些合作或什么的。
你有被拍哦？
没有，他们就是有想要，比方说在游行的时候让大家知道这首歌这样，可是因为你知道后来那时候疫情又起来然后所以其实他很难就是实际的就是播放，然后加上他们那时候就是有进程有点delay，所以这件事情就有点不了了之但因为刚好讲到新加坡的状况，他们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听这首歌，他在下面其实就有讲到就是新加坡的一些处境啊，然后他们有听过一些 LGBTQ 新加坡的 LGBTQ 他们分享他们的经验，所以才写了这首歌这样子。
好，你再讲一次这个歌名，
叫做偏执。
好，大家可以
QQ Brothers。
好，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
没错，
对，这个是
那他们现在怎么办呢？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的金源都如此之少，然后
就是走一步算一步。
那你现在认识的工作者，他们还是工作者吗？
他们都还是工作者，可是他们有一些可能只能去转做区域型的工作，就你很难在 国内
新加坡本地而已，
对，他做东南亚啊，或者是其他就是比较区域型的 OK。
那他们会有人是兼职做吗？比方说他会兼别的工作吗？
很多人兼职做啊，很多人兼职做，但是实际上要以这个为业相对的还是蛮辛苦的，
因为我记得好像之前在热线的时候也有看过好像关于新加坡工作者的纪录片，就有提到就是他们蛮多人都是兼职的，
就你没办法成为一个全职工作者，而且因为新加坡的生活水准就是他的支出消费比较高，所以你要成为一个专职的工作者其实要付出蛮多，对啊，所以它是一个蛮资本化的社会啦，这样应该这样说，对啊，所以就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多多上网看看啊，一些新加坡其实大概 Pinduck 算是一个比较公开又长期
的活动
粉
红点，
新加坡的粉红点。但是还是有很多其他小的组织都在挣扎着，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新加坡的情况可能就是这样说很悲伤，但是可能香港的同志运动接下来也会慢慢的变成这样吧。
我觉得香港 更辛苦，因为他们现在因为新加坡还不会用肢体的或是让你
被消失啊，
让你被消失或入监的方式，就是把你抓去监狱。但是香港现在的这个状况，同志运动还没有到那个最合，一些同志运动者，他如果只做同志运动的话，他可能现在还不会是这么危险。可是因为当然很多的同志朋友他都知道人权的工作，其实民主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对，
所以其实很多香港同志运动者后来都投入这个
民主运动，
对，民主运动里面，然后所以他们其实也都被当局关注，然后 也有被抓去关的，然后也有消失的，对，大概是这样。
对，新加坡并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哦，大家就是切记。
大家会以为是
误会超大 ，no，
对啊，
新加坡没有，
他们是一党独大嘛，
对，一党独大，就是人民行动党，就是很像以前的国民党，
但一直在传承，他就是传，而且他都传统，就是家族。它比较像是一个家族的
之前
统治嘛，
之后可能就没有了。对，之前是确实就是李光耀传给李显龙，但李显龙应该没有要他的小孩应该没有要继续从政了。对，但是人民行动党还是最大的党。
但有听说，我好像之前我忘记是哪个地方有听到说李显龙好像其中一个小孩是 gay。
有人这样说过，
有，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但无法证实，
无法证实，
是的，
赶快去修法了，妈的！
对啊，所以大家除了台湾以外，可以关心一下其他亚洲国家的运动。所以其实台湾真的非常不容易，我觉得，有些其他看起来看似进步的国家，但其实内部的
都有相对的困境，
对，都有一些困境，对，所以这两年虽然我们不太能出国玩或是交流，但我们还是希望持续的参与各国的同志运动，有很多在线上交流的机会，然后我们也会透过这个节目跟大家分享哦。
没错，那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按赞五颗星评价，然后也分享给更多的朋友。那也很欢迎大家捐款支持我们。
小额捐款可以让这个节目走更久，可以让大平台继续为平权工作。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喽，拜拜。
Bye Felicia，
你有什么不高兴的地方吗？
没有，就突然想要讲 Bye Felicia 而已。
拜拜，
拜拜。